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再一次欢迎小琴师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凯晨和听众朋友们非常期待这样的一段时光，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觉得圣经好像跟现实生活离得很远。但是小琴师母特别的就是把圣经当中的真理能够结合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看，让我们知道其实圣经指导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上一次呢，小琴师母特别的就是在跟我们分享，特别是中国的同胞都非常难启齿的话题，讲到夫妻的两性生活，尤其是现代我们在西方啊，我们做父母的非常避讳去讲性，但是呢，在学校里面，在很小的孩子当中，甚至到社会当中，那有许多许多的关于性的教导是非常邪恶的，甚至从小就灌输我们孩子一些错误的性的观点，更不要提当长大成人，年轻的夫妻结婚之后了，又出现更多更多的新婚夫妻生活之间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对圣经是有误解，因为很多人认为呢，在圣经当中好像避讳谈性，但是小琴师母特别的让我们来研读圣经，在圣经当中啊，神是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两性生活，怎么样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正常的两性生活关系。那我们把时间呢就交给小琴师母。
好，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哈，圣经描述性它都是用比喻的方式哈，就让你看了以后你多看一下，你会明白它是在讲性，但是你也不会去想深的那个男女性交的那种画面。箴言五章从第十六节开始，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啊！你看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它的这种写法呢，它就是以色列诗歌的那种题材，以色列的诗歌题材是不同于中国的这个诗歌的，中国的这个五律啊七律啊还有词啊那种它的方式是不一样哈。以色列的人这种诗歌它很多时候它就是两个句子，两个句子像对偶一样的，但这两个对偶呢它有时候是对立的意思，是互相反寸哈，就像画画你要有寸图，有的时候是互相补充互相加强。所以呢你要是明白这个的话，你就读箴言就比较容易理解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这两个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儿，只不过是他以对偶的心思互相加强互相来冲哈。所以你光看这个地方的话，你还看不出来他在讲什么，你再往下看，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这两句话又是互相补充的对偶。然后你看到第十八节你就明白他是在说什么了哈，他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所以你看见没有，讲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他是在讲夫妻关系，前面这三节都是在讲夫妻关系。你的泉源蒙福，你的泉源是谁，就是你的妻，他入可爱的可喜的母路，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时时念慕。你读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他入可爱的母路，后面又说他的胸怀，胸怀是什么，就是女人的乳房，使你知足，也就是说女人的乳房是骚动男人性欲的东西，就是你的妻子就足够你。所以看见没有，前面讲的其实全是讲跟夫妻之间的性有关，待会儿我们会看传道书，传道书也一直比喻女人的乳房就像两个小鹿一样， 总之他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讲夫妻之间的性的吸引。然后到二十节说什么，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怀抱外女的胸怀，也就是说你记住，男人上帝造你，你是有性方面的这个需求。但是呢，前面从16节到19节这四节都是讲你要在性上面从你自己的妻子身上得满足，妻子的那个性的器官已经描述了，一个是泉源，你的水你不要往外流，只要流在那个孔。男人你只要结过婚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这就是你跟你的妻子用正常的性器官性交的这个动作。然后呢，再说你的这个乳房，就是说你的妻子的乳房你可以摸呀，你们俩在一个房间里面，他的乳房你可以随便摸呀，这是上帝给你的。但是呢，跟着在这个第二十节就说了，记住啊，你不要去在外女身上寻找这种刺激。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圣经是教导这个。然后呢，你们自己再好好的读箴言，你会发现他讲很多要注意逃避这个淫妇，逃避淫妇哈。现在我再说一下哈，圣经整本旧约圣经表面看它给了我们很多这种规矩哈，它的这个规矩是出于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说上帝创造一个信然后呢他舍不得给我们用然后要束缚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信的话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借着信来操练我们的品格，操练我们的品味。这就为什么圣经反反复复的说哈，就是说我们不能淫乱，因为上帝用夫妻关系来比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在强调你的那个亲密的程度，以及强调那种专一，那种忠心，那种不在外面行花惹草，不去拜偶像的那种心态哈。有一些妻子哈，觉得他们的丈夫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在辅导中发现有什么样的要求我先说一下。有才是新婚的夫妇啊，结婚没多久丈夫就要求妻子要跟妻子的肛门性交，有的是要跟妻子的嘴巴性交，这些都是很邪恶的哈。为什么我跟你说很邪恶哈？第一，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你看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26节他是怎么说，中文和合本是这样说，他是说是把女人顺性的用处不用，要用逆性的用处。顺性的用处，你按照圣经按照人的这个创造的结构，就是你女人的阴道嘛。逆性的用处是什么，就是你其他身上其他的孔，其他的孔他不正常的用这个上帝给的顺性的东西，他要去用逆性的啊。往往这种男人哈，他才结婚他没多久他就有这种要求，我可以警告你哈，一般就是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种男人呢，多半的是他以前有这个其他方面的性的罪恶哈。我不是说嘛，手淫，或者是他以前就有同性恋的取向，或者有同性恋的行为，或者以前就有性交哈。性这个东西啊，上帝创造的，它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东西。什么有规律？就是其实它是，如果你按照圣经真理，你有一定的年纪，你去揣测，其实很容易明白。男人呢，对他的性刺激，他的性的欲望最高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20岁左右。其实男人的生活中哈，他越往年纪越大，他的这个性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性的能力越来越差呢，也就是说他越来越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刺激他，才能让他得到他所想要的那种满足。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如果他过早的他去寻求刺激，他把这性满足性当作他的偶像，你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果是他会越来越不满足，因为他把他所有的这个盼望都放在肉体的这种满足上，他会越来越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他的能力是一天比一天下降，然后他的需求会一天比一天增长。你看见没有？就是他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所以他到最后他会很折腾他自己，也会折腾他的妻子的，然后他的幸福感他会越来越糟糕的。尤其是这些做脑力劳动，平时比较少锻炼，不太做体力活的男人，你更是这样。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寻求刺激，你已经把所有能够刺激的东西都给刺激了， 你还想更大的刺激，但是你的能力却越来越差，就是你的身体越来越差，然后你的思想却越来越盼望这些东西，到最后你就会陷入一个困境。所以我告诉你，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马上认罪悔改。因为你认罪悔改，把你的喜乐放在追求耶稣身上，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儿，就是追求耶稣，是他永远可以满足你，永远就是你可以在耶稣里很有喜乐，然后你要多少他可以给你多少。
我宁愿有耶稣是
多少给你多少，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说在这个属灵的思想层面的这个东西哈。我自己跟随主30多年了，我真的是很努力的、很殷勤的追求主，我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觉得很枯燥、很无聊，我就越追求越激动。但是我发现哈，我自己也是结了婚的人，我已经50多岁了，结婚30多年了。我发现如果你把你所有的这种欲望、满足你自己的欲望放在今生今世的任何东西身上，包括性身上，你到最后会非常失望，你会满足不了你自己，而且你会让你周围的人会很痛苦的。我不光是从我自己我看生活哈，我也辅导成千上万的，过去这么多年听过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很多年轻的夫妇瞎折腾，到最后他折腾不了，那很多人他不好好追求主，然后他就找婚外情，婚外情刺激几天以后又觉得不刺激了，重新再换一个，最后到年纪越来越大，你也没办法维持你自己这种刺激，到最后人际关系哈，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到最后你的妻子不信任你，那你找的情人也不信任你，你到老了以后你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所以上帝圣经上给我们的这些，就是说给我们设的这些界限啊，就是在信上面怎么样去享受上帝造的信，但是我们的期望只能到什么地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期望放在主耶稣身上， 都讲得很清楚，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说上帝很抠门很吝啬，他不给我们弄。关于这个圣经中描述的男女夫妻关系，男女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哈，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下圣经中的有一本书叫雅歌哈，他在这个传道书之后，就旧约的那本雅歌哈，他有两段，他是描述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性方面的爱哈。我这个地方只是跟你稍微强调几点，然后你自己去看哈。他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女孩子哈，他说女孩子像什么，他说雅歌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紧，封闭的全圆。女子保护自己的私处，自己的阴道，自己的心，像紧守的园子，只是为自己的丈夫敞开，是这个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对女人来讲，其实就是女人你忠心，你保护自己，你不要那么随便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了啊。这样的话是你自己在这个婚姻中，你是最能够享受你跟你丈夫之间的亲情的哈。我刚来美国，在1990年的时候，我跟一个美国人收养的一个韩国人同屋，我们两个人同屋了一个夏天。我那时候22岁，他比我大概还小两岁吧，他也在上大学。他就非常苦恼，他那个时候会经常向我诉苦。诉什么苦呢？20岁的女孩子，他说跟我说他已经跟7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我就问他，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的性关系怎么样呢？他说非常痛苦，很难受，期望很高，总是一去还没搞清楚咋回事，那个男人就快活了，就完了。我说这当然啦，因为上帝造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的，女人你要进入你的这种性的这个关系的话，你必须你的心理上要跟上，除非是极少数你就是淫妇心态，你就像个畜生一样的，你只是要跟人家睡觉。多半的女人是你必须要对你的这个配偶非常信任，你跟他的关系很好，你的心里面很好，你自己把你的心处理好了以后，而且你还没有你跟你的自己的丈夫性交的时候，如果你以前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性的画面，你可能出现在跟你自己的丈夫有发生性关系，你脑子里面出现的会是别人，这个是非常痛苦的，明白吗？你会影响你自己这个性生活的。这就为什么上帝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你的爱。男人也是这样，如果你跟一大圈女人睡过觉了以后，你都没有办法跟你的妻子再发生性关系，你都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进入这个角色。为什么？因为双方没有信任。你看看雅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真正的夫妻之间他的性关系性生活之前，他有很多英文叫 foreplay， 就是说有很多准备工作才能让双方同时都非常享受。但这些准备工作都是思想层面，都是关系层面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夫妻双方你互相不忠心不信任，以前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淫乱的事儿，你很难真正的享受夫妻之间的性。这就是为什么往往那些打野食的人，其实他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享受过性的那种甜蜜。为什么？因为他从来都是，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他从来就是这样，他从来都是吃垃圾食物，这儿吃一点那儿吃一点，表面看吃的很多，但没有吃过一餐很昂贵的很好的食物。而那些对婚姻忠心，对婚姻忠心按照圣经真理来过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的人，他们等待等待等待，等到婚姻中他每一顿吃的都是大餐，都是美味佳肴。我多年前读过美国的一个统计哈，像这种滥性的人，瞎睡觉的人，不保守自己的人，其实他们普遍的人对他们的性生活其实质量是很不满意的，很糟糕的。你不要以为他搞得那么恶心的，那么好像那么夸张的哈。美国曾经有一个什么性感明星哈，人家问他，他的丈夫说你们听他鬼扯，他的前夫说他是性冷淡的，他就在外面做给你们看，明白我的意思吗？美国的以前我看的统计就是说，真正的享受性生活的是夫妻关系互相关系很好，互相很忠于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仔细读雅歌 歌中之歌，是他有讲很多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感情的培养，这种感情的酝酿，然后最后酝酿以后进入一个性交的过程哈、啊。所以可能是你一个星期，你一天是24个小时，你可能性关系只最多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性关系是你前面23.5个小时你都在准备的。这个准备不是说你光是性的准备，而是彼此建立信任，建立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亲情，这种爱，这种互相的体恤，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进入性关系，你的性才是最美的。就像你很认真的做了一顿美味佳肴，那些在外面打饮食的就天天吃那些垃圾食物，天天把肚子塞得蹭蹭的，长一堆脂肪，全身没力气。我们现在再谈一下这个精神出轨哈，精神出轨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哈，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问题哈，难免在网上，在有些异性会给你说一点挑逗的话呀，甜言蜜语啊，这个要特别的谨慎。很多人在网上的这种精神的这个出轨哈，我看他们的统计哈，就是说很多网上或者思想出轨或者婚外情，很多都是人到中年了，或者就遇到以前的老同学，然后就在网上你一言我一语，眉来眼去的发一些把自己修饰的最漂亮的照片给对方，然后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哈。这种你说是不是犯罪？当然是犯罪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来，上帝看是看人的心。耶稣也说了，淫乱是从什么时候犯？不是说你跟一个女人或者跟一个不是你自己的配偶的人睡觉了就叫淫乱，那当然是淫乱，那是行为淫乱。耶稣说，当你的心开始想对方的时候，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像伴侣一样挤在你跟你的配偶之间的那种关系中的时候，那就叫犯罪。圣经上说，我们要特别保守我们的心，但是中国文化一般是这样，中国文化我们普遍我们讲人的罪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言语和行为方面，也就是说表达出来能够看得见的，对方能够看得见的，我们才叫犯罪。圣经是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所有的罪它的根儿都是在心里面，所以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心。当我们有这种心思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心里面有这种念头，你不遏制你的心的话，你的心牵着你，所谓心什么，就是你的感觉，你的情感，它牵着你天马行空的时候，你最后就控制不住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在这个箴言第六章，我刚才也跟你们说到要看箴言，箴言第六章，我们看这个六章从先从23节哈，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哈。这是在讲神的话的功用，神的话的功用是我们的灯，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生命之道，保守我们，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都要行在这个道上。他说这个道能够干什么？他说能够保守我们远离恶妇。恶妇是什么？记住这一句哈，6章24节，它又是两句是互补的哈，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这两个又是互补，是其实在说一个意思哈。也就是说淫妇或者淫夫哈，我们不去遵守神的道，神的诫命，我们就会偏邪。偏邪的首先的症状是什么？你就会被人家的话语缠住。淫妇她的嘴巴是很会说的，很会诱惑你，但是根本问题是你的心在上帝面前不正，因为你的心藐视上帝的诫命，藐视上帝的法则，藐视上帝的训诲，所以你先就听着他的话，天然的话。然后箴言6章25节说什么？他说你心中不要贪恋，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记住这一节又是两句互相补充的，你先听他的话甜言蜜语，然后你再看他的美。他现在在网上美就更容易了，一个男的他就可以把自己化妆成个女的，然后他在网上他给你美白，他其实是个60岁的老太太，满脸皱纹，长得也很丑，然后他把他自己这么弄弄那么弄弄，简直就像个天仙一样的，你就开始贪恋他的那个，然后他眼睛再给你这样做个眼色干什么，就勾引去了。你看见没？就这舌头、美色还有他的眼睛，一下就把你就勾引去了吗？其原因是因为你心里不尊重上帝的话，不顺服上帝的话。然后接着这个6章26节， 说什么？因为妓女能死人，只剩下一块饼，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在网上就有些愚蠢的人，就是不管是男人是女人，像这种男人比较多一点，就是在网上看见个美女，然后最后就被人家骗的是什么，只剩下一块饼。真言他2000多年前就说了，淫妇掠取人宝贵的性命，然后你最后你自己很羞愧很难受，你就自杀了。你想要这个人你得不着，你不就自杀了吗？你说你是不是很蠢吗？然后就下地狱了，你就整个就死在自己的罪恶和愚蠢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反反复复教导我们，然后跟着这句话，看着箴言6章27节28节怎么说，人若怀里揣着火，衣服怎能不烧呢？然而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啊，我们以为婚外情呢、啊，只要我不跟他睡觉，哎，我这跟他眉来眼去，在网上说几句，然后这是我们把他当戏耍。圣经上说什么？这就等于你怀里揣着火，你走在火炭上，你以为你不会烧着吗？你可能你在那很短暂的火炭上走一下没事儿，问题是你一揣在怀里，你就控制不住了呀，你一踩在火炭上，你就控制不住了呀，他就会把你毁灭掉啊。所以你看见箴言早就教导我们了，上帝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的目的啊，他不是要捆住我们的手脚，他是出于爱，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上帝深知我们的内心，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前面哪是个陷阱哪是个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是咋回事，但是上帝在圣经中，因为他知道我们，所以他就给我们立了这各种各样的法则，是出于爱。所以这就为什么箴言你反反复复的读的话，你会读到一个主题，就是智慧人听忠告，愚昧人吃苦果。箴言就反反复复告诉你会有哪些苦果，你还没有经历，所以你就不要说我要以身试法，你不是很蠢吗？所以看见箴言上告诉你要远离什么，就赶紧远离吧。
我深睡我，我心苏醒，我听到我良人的声音，他轻敲我心门不停，我深睡我，我心苏醒，我听到我良人温柔的声，说他的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 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